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9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来自香港的报道说，星期天有抗议者在香港通过互联网呼吁再度堵塞机场交通，以表达他们的抗议诉求。从当天下午一点起，一批人聚集在机场巴士总站，用中文和英文高呼“光复香港”“世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抗议者表示，希望在机场向外国游客和新闻媒体表达他们的诉求。虽然机场当局已经申请了禁止令，但不会影响他们进行抗议的决心。也有一些示威者早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赞成以堵塞机场的方式表达诉求。记者稍早前观察到，现场示威者为旅客让出了足够宽的通道，前往和离开机场的交通畅通，出发和抵达航班也大致正常。但是下午2点以后，一些示威者用行李车堵住了机场大厅与巴士站的通道，机场当局迄今已经2次发出警告，要求示威者立即离开，但是遭到拒绝。从6月上旬开始的香港大规模抗议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议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使北京当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公开宣布坚决不要司法独立、司法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的工具的中国大陆受审。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对反送中抗议诉求作出回应，要求港府迅速停止对抗议人士过度使用武力。针对香港愈演愈烈的抗议行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和资深共和党成员麦考尔8月31号发表声明，对中国武力干预香港抗议活动的威胁表示关切。声明说，这个星期六是北京决定严格限制香港普选，触发2014年雨伞运动5周年。声明批评北京方面继续未能履行对联合声明的承诺，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加深了不满情绪，让香港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受到了侵蚀。声明说，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香港人为了表达他们对未来的关切而展示出可敬的勇气，香港各界人士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和自由，维护他们的权益，因为北京方面拒绝他们发出政治声音。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加剧和国内需求疲软的背景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活动8月份连续第4个月下跌。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发布的报告说，8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下跌到49.5，比7月份的49.7进一步下跌。采购经理指数以50为分界线，50以上表示制造业增长，50以下则表示收缩。美国纽约时报8月31号发表报道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当局位于西北部的新疆正在诉诸一种更为传统也更为严酷的控制社会人口的方式，这就是把大批的人投入监狱。中国当局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聚居的新疆，以所谓的再教育名义关押成百万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中国当局的这些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地区星期六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大约21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米德兰市和奥德萨市。米德兰市警方在脸书上说，枪手在当地电影院被击毙。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 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呐，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 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Oh, 原来 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Oh?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哈哈，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Girl trouble.
怎么了？他跟女朋友吵架啦。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4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哎，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 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个gut feeling,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Yep.
So, 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 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哎,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 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 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 看来你的gut
feeling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Larry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gut feeling,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out of the woods,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在北京学汉语, 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 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Hey
Jessica,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Huh? A big movie?
对呀,我想请你看大片,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我明白了,大片在美语里就是blockbuster,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你刚才说 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Oh, 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 哎,快要过春节了。 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 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jerkers. T-E-A-R-J-E-R-K-E-R. Tearjerker.
I don't like tear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jerker。
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 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 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 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 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 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 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 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 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儿？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 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 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 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 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 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Monica 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
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 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
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 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 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 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哎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数以千计的民众星期天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表达香港人争取自治和自由的决心。示威者在机场多处设置路障，招致大批防暴警察清场。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人群不断地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当警察出现时，他们又高呼黑警还押。一位姓刘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希望通过到国际机场示威，让国际社会了解香港民众的诉求。机场当局迄今至少发出了四次警告，要求示威者立即离开，但是遭到拒绝。之后，数以百计的防暴警察到场清场。机场和行政当局、政府行政当局星期天加强了戒备，在机场大楼前架起一人多高的路障，禁止不持有当日机票、没有公务的人士进入机场大厅。因此，示威者聚集在机场大厅旁边的巴士总站举行集会。一些示威者早前在社交网站上表示，不赞成以堵塞机场的方式表达诉求。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对反送中抗议诉求作出回应，要求港府迅速停止对抗议人士过度使用武力。针对香港愈演愈烈的抗议行动，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和资深共和党成员麦考尔8月31号发表声明，对中国武力干预香港抗议活动的威胁表示关切。声明说，这个星期六是北京决定严格限制香港普选，触发2014年雨伞运动五周年。声明批评北京方面继续未能履行对联合声明的承诺，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加深了不满情绪，让香港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受到了侵蚀。声明呼吁港府保持克制，呼吁双方避免使用暴力，为解决香港民众的合理担忧而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声明最后指出，天安门广场大规模谋杀已经过去30年了，中共有责任履行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承诺，选择和平的前进道路。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加剧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它的制造业活动八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发布的报告说，八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下跌到 49.5， 比七月份的 49.7 进一步下跌。采购经理指数以50为分界线，50以上表示制造业增长，50以下则表示收缩。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持续呈现增长虚弱乏力的状态，可能令更多的人预期北京需要更快地推出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刺激措施，以应对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路透社的报道说，路透社先前进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家们本来预计八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与七月持平。中国官方的工厂活动指数显示，跟美国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和全球需求降温，继续对中国的出口商造成重大压力。美国《纽约时报》8月31号报道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当局位于西北部的新疆正在诉诸一种更为传统也更为严酷的控制社会人口的方式，这就是把大批的人投入监狱。中国当局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聚居的新疆，以所谓的再教育名义关押成百万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在新疆实行严密的大众监控，已经在国际社会广为人知。中国当局的这些做法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地区星期六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大约21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米德兰市和奥德萨市。米德兰警方在脸书上说，枪手在当地电影院被击毙。警方说，此时没有枪手在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贸易战骤然升级，继中国宣布对750亿美国商品加税之后，特朗普政府也加码对所有中国商品再加征5%关税，并且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面对特朗普的强势反击，中国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一说，中方愿意冷静解决问题，但是中国官媒却说中方坚决反制，言出必行。另外，中国商务部专家更说，贸易战其实已经到了中国最舒服的阶段。果真如此吗？贸易战是否会导致美中两国的终极脱钩呢？北京愿意和谈，华盛顿又是否愿意让步呢？贸易战发展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善变的是哪一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先生。梅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先请张寻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昨天在法国，那么很多的媒体都报道了特朗普总统在这个 G7 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记者会呢，答记者询问针对有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也谈到了，他说因为中国一向占美国的便宜，所以他说美中如果是要达成协议呢，这不可以是对半分，必须是要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做生意了。我想先请张寻先生谈一谈，您同意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吗？那么您认为北京会同意吗？
特朗普呢，他的说法其实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他的目标始终是没变的，就是他最早的时候美方提出来的从贸易上的贸易平衡，从知识产权方面呢，防止再继续的盗窃和这个抢夺。比如以市场换技术，那么同时呢，这个在这个结构性改革方面呢做出承诺呢，他不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不公平的竞争，比如国企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所有一切签的协议以后要得到落实执行，要有一个考察机制，如果说得不到执行，只是签字而已，像 WTO 一样，那么呢，美国方面呢一定要再继续加关税、惩罚性关税或者收回这个承诺。他的所有的目标都是这个，他说，你不用管他说到底是对美国更有利还是对中国更有利，最终他如果你给他满足刚才说的条件的这些文本，那么他一定会签字，如果满足不了他不会签字，这个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梅新玉先生啊，您怎么看，我们看美中现在贸易战不断的在升级，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不是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他也不想签也不想做了，跟中国不需要做生意了，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这是否会导致美中之间的终极脱钩，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场的贸易战，它不是中国方面挑起的，也不是中国方面愿意主动那个的愿意打的，但是的话你美方如果要把这中国不能接受的这些条件企图强加于中国
的
话，那么我们是肯定是必须肯定是会反制的。在这里面特朗普先生他讲出就是说美方不能满意的不能接受的那些条件如果达不成的话，他的就不要那些什么，但是实话说一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比较简要的分析了特朗普这方面他提出来的那一些那个条件， 嗯，就是说他想要达实现的那些目标，很多目标之间相互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嗯，
也就是说，特朗普先生他如果想自己去挑战客观经济规律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想强迫中国，拖着中国也跟他一起去挑战客观经济规律，还要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利益，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那梅先生，我能不能在这里请教您，您刚刚提到说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很多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实现的，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举一些例子呢？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讲的这贸易差额的这问题，我的这些年来我讲过多次，包括他接受那个美媒写文章我讲过多次，就是我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我也希望美国宏观经济平衡。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我的一个大的名列前茅的大市场，我希望美国宏观经济平衡，然后我才能可持续的与开发这个市场，可持续的与美国把这生意做下去，是不是？那么所以的话就是特朗普先生他想要追求想要实现美国他国际收支啊等这方面的这平衡，这个我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也希望他能实现。但是他采取的这个做法是与他想要的实现的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他想实现贸易平衡，贸易差额它是一个国家储蓄和投资之间差额的那个表现，你的储蓄，国民储蓄高于你的投资，高于你的投资消费，那么就你会出现了贸易顺差，你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出口你的国民储蓄，让别的国家借给别的国家来使用。你一个国家如果你的国民储蓄低于你的消费啊和来投资，那么你会出现贸易逆差，你是要以贸易逆差的形式进口别的国家的国民储蓄来为自己所用。所以的话，你美国，你特朗普先生如果想要真的是想要解决你的贸易是逆差的话，你需要提升你的国民储蓄，降低你的这个消费性的支出。那么具体一点就是说，来提升你的国民储蓄，减少你的军事啊和在那个这方面的那个开支，因为这个军事方面的开支基本上就是说是纯消费的，而且是不能够回收的。在改革你的社会保障的那个的社会福利的体制，而且要改革你的那个工会的体制。但是的话，你这没有做这些，是你是又想那个消除贸易差额，你又要扩大那个财政支出，扩大财政支出，又不肯改革你的那个的社会保障的那个体制，那你怎么能够实现？
好的，嗯
就是这，所以说这是他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东西。
是，所以梅先生，您的意思说美国自己必须要做出这些改革，我想听听张巡先生您怎么看呢？
他是这样的，
对不起，我们让张巡先生来谈一谈好吗？梅先生，请您稍后。
张巡先讲你们，请先讲。
好。
我同意梅先生说的。这个比如说，你要是真正想实现顺差或者说贸易平衡吧。那么你首先一个，你军费你不能增长的那么快，你的国民的债务不能超过你的 GDP 超过甚至300%，对不对？那么你的养老，你的这个保险体制，那么社保体制，那么你不能是全世界最低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的工会更不能是政府操控。这一切一切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你具备这些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比如说最典型性的中国，你不应该有最大的顺差呀？为什么你现在跟美国有5000亿的顺差呢？所以我觉得梅先生说的，川普总统的自相矛盾，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很自相矛盾的。说到中国，他比较适合。
梅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啊，另外一点就是中国方面在星期一也做了一个可以说是近期来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表态，这就是中国主导这个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一在重庆的一场会议上面，他说呢，中国方面愿意用冷静的态度透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我想请您谈一谈中国方面打算怎么冷静怎么来谈。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却是加大了火力在抨击美国方面的一些做法，您怎么看这当中的不同调呢？
他是这样的，就刘鹤副总理他讲的中国愿意冷静和谈，实际上这是从去年三月份，美国方面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这一年半时间，中国一直是这样表态，也一直是这样那个行动的。什么叫做冷静呢？这个冷静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冷静体现在我们不主动挑起贸易战，而且我们也不在贸易战爆发之后，我们也不主动升级贸易战，哎，这是冷静的一个方面。冷静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面对对方的极限施压的，企图要把那个我们不可接受的条件强加于我们的这行动，我们不会被对方的这种气势吓倒，我们会冷静地分析双方的优势劣势，才选准准确精准有力但坚决地实施那个反制。而且这种反制的目的，它本身目的不是目的，而我们的目的还是要以战止战，最终还是说希望达成一个那个协议和谈。这就是我们的讲的这个冷静的它的两个方面，最终也是就是说希望达成一个合理的双方那个都有尊严的，有顾及到双方那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协议吧。
嗯哼，张群先生，是我想回到张群先生。张先生，我记得您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未来的发展，您当时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应该采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所谓的这种关税递减法，就是一开始把税给加上去，那么来看看中国方面的反应，或中国方面能够许诺什么样的东西，再来逐步的把它递减。可是从现在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双方不断的在把关税往上加，变成了递增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
对不起，梅新玉先生，我现在想先请张先生谈一谈，如果您有意见，我们稍后请您谈。好。
这个我呢觉得，美国前几届总统对美中的贸易现状、知识产权现状，都是有一些放任。那么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导致最后严重的问题。川普上来以后呢，他希望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要想解决问题，也就是在贸易上面跟中国谈判，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做过几十年的这两边的谈判，就是你要想让中国那边呢他能够配合你，你必须把压力加上去，让他呢比如说你全部把关税加好了，加足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每一天他都有损失，这种情况他就会主动回来，愿意和你谈。但是你嘴上可以说，我不会被你这个压力被吓倒，可是呢，到最后如果你的 GDP 不行了，你的债务没办法偿还了，你的贸易顺差没有了，外汇储备没有了，到最后的时候呢，经济的不稳定导致你政治的不稳定，逼着你回来要谈。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看上去最文明的办法，但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其实川普总统呢，一开始他跟我所见到任何所有的西方谈判者一样，他一直是试图通过西方的他的方式谈判策略来做，也就是说在我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我最大程度的释放善意，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善意，希望得到你的回报，这样的话你也呢能够往我这边靠拢，这样大家呢积极的尽快的以最高的效率达成协议。但是呢每次西方，就我看过所有谈判无一例外，每次西方的谈判者释放出善意，永远会被中方误读认为善意就是软弱，所以说呢他会更加强硬。那但是川普呢他 有一个两头制胜的策略，如果你强，我先给你善意，但是呢，如果你强硬，我就升级，我制裁就升级。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他虽然说，现在目前贸易每次他的关税是递增，但实际上呢，他是在递增了以后，现在实际是在把这个递减法，我提倡的递减法是从低关税逐渐的加高，不断的加高，不断的范围扩大。他在扩大了以后呢，现在目前比如说这回刘鹤先生说的要希望冷静下来谈判，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的一个奏效的迹象。他们中国这边呢，他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希望呢来进行谈。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刘鹤先生的冷静和谈，但是我刚刚也请教了这个梅新玉先生，实际上中国官媒一直到今天，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刘鹤先生所谓的冷静和谈不太同调。就在今天，《人民日报》还发表这个署名钟声的文章，那文章里面提到说，中方是言出必行，任何人妄想通过极限施压来迫使中国接受无理要求，都不可能得逞。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内部这个谈判的团队跟宣传部门其实对贸易战本身的看法是坚决不同的呢？
好，那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内部肯定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那说到这个，就是中国商务部那个梁明先生，那个贸易研究所长，他讲到说，中国渐入佳境，可以说到了一个舒服阶段，对，最舒服阶段。这个有一点我觉得自欺欺人了，因为呢你在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看你的经济的时候，你看那个贸易谈判的时候，不是你感觉舒不舒服，而是你看看事实怎么样。美国经济它的现在目前历史上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繁荣周期，已经超过10年了。那么这个物价GDP 呢，现在虽然有些增速减缓，但还是稳步的保持在2%以上。物价呢一直没有增长，尽管打了贸易战。失业率保持历史最低的水平，同时呢没有发现任何通货膨胀。那么只是说股市涨涨跌跌呢，这个对于美国有没有危机只是一种预测，它没有事实。而中国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那么我想这个CPI 指数，大家知道那个 GDP 首先27年来已经是最低的，今年第二季度，那么 GDP 增长，然后呢这个对于投资拉动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CPI 呢可以说它是同比环比都在增长，而且食品方面增长更严重，对吧？特别你像猪肉，它在7月份的时候环比增长是9.4%，同比增长37.5%。8月份最新的报告呢，环比增长26%。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 PPI 的指数啊，6月份为零，7月份为-0.3%。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就在这个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 ，PPI 指数它是标志的经济增长，对吧？它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呢，它的物价的增长，这就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感到最舒服的话，我想这个你的人民怎么看待你？全世界怎么看待你？经济这么大的问题一团糟，还要再打贸易战，你还觉得最舒服？你还合格作为一个官员吗？
嗯哼，好的。那么梅新玉先生，您刚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我前面这不是已经讲了吗？就说我刘副总理他讲的中国愿意冷静和谈，那个冷静的那两个方面的含义，冷静的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二个的话是这样的，在去年的贸易战的爆发之初，我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这场贸易战如果是按照美方的那不威胁的要不断升级的话，那么它对中国的冲击的峰值在前期，对美国的冲击的峰值在后期，这是由于经济周期两个国家经济周期不同步而导致决定的。那么从现在两个国家经济周期发展的趋向再来看，我认为就是说中国遭受冲击 它的那个分子在前期的这个美国遭受冲击，分子在后期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嗯哼，所以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经济遭受冲击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示了吗？那么最近几天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的社交平台上面猪肉价格，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原因呢？
我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峰值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已经过得这个过去了，但是对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会逐渐显示起来，特别是它会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的这变动走向，这个冲击它会不断的那个显示加大。因为到这今年的这个七月底的到今年六月底这为止，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扩张期它已经满了120个月，按照美国经济周期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这个也意味着它的创造了它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也意味着萧条衰退、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日益逼近。在这样一个时节，这样一个阶段，贸易战进一步大幅度升级，这会加快这美国经济的萧条和新一轮危机到来的节奏。
梅先生，我想在这里请教您一个问题，一分钟时间您跟我们谈谈。您刚刚说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已经过去了，那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物价上涨，这个跟贸易战有没有关联性？
我刚才讲了是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峰值，就最高峰的过去了。我认为
好的，
是在中国经济冲击的峰
值最高峰过去了。
好，
我想继续先请梅新宇先生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也谈到了说，那这个贸易战这样继续打下去，这个重启谈判是否有望？特朗普总统说，过去几天来中方连续两次打了电话，但是中国的外交部还有官媒都说没有这回事，所以现在到底能不能够重启谈判都还是各项的这个怀疑的焦点。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个贸易谈判的重启可能性有多大？这场贸易纷争该如何化解呢？
它是这样的，我想我相信中国的这一贯的那个做事的风格是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的决策者他肯定比较早就考虑到了应对的持久战呢和进一步恶化的这情况，应对的方式。可能如果就是说善于关注时事的人看一看这一年多来中国的政府方面的就是在经济工作上面的这布局，也会明白中国就是在考虑这布局要防范如果说贸易战旷日持久会是怎么样来应对的，会看出来这是其其二的话，我想中国方面也会努力的那个尽量就是说是斗而不破，去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当然这种呢要达成协议这个看法，它只能是中国方面坚持的一些原则问题，这是不可突破的，不容讨论的。
嗯哼，
中国方面有一些原则问题是不容讨论的。
嗯哼，
这一点的情况。
嗯哼，
我另外呢，我看到你刚才讲了，来听了你刚才讲了解说的这一些，我明白美国方面有美国的那意识形态，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经济研究者，我个人想见一下，就说对于美国来说，商业就是商业。美国有一个那个是属于很长久的那属于，就说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再看，那么在一个商业的那个谈判，在一个那个经贸的谈判当中，你如果掺杂进太多那个政治的目的，对，把你国家的资源耗费在这些事上面，对于你美国的长久的利益来说，真的有好处吗？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梅新玉先生，感谢张巡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来探讨习近平受热捧遇冷箭，中共的权力斗争有多诡异呢？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